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点啊，这两天因为在准备受难日的这个崇拜的时候，我在思想，想到约翰福音21章的一段经文啊，我来把这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你们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当我再去学习，再读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是被主深深的重新来更新了主的爱。马太福音21章这样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边，这是的讲记在下边。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士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起。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跟你一起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边，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啊，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太多。耶稣所爱的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是主，就梳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渔网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边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刚打来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一共是153条。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餐。门徒没有一个人问他，你是谁，因为他们知道耶稣那是主。耶稣就拿起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这是第三次显现。彼得打鱼，他从呼召的时候就是在岸边打鱼。当主第二次呼召他的时候呢，他有同样的一个经历。那天晚上在路加福音记载，他也是打了一整晚的鱼，什么也没有打着。耶稣就走近他，就来呼召他，你愿跟从我吗？我让你得人如得鱼。当他见到耶稣让他打满一船的鱼的时候，他认识了主，他跟主说，我是罪人，你离开我去吧。那是他重生得救的那一次，他被主呼召来跟随耶稣。他的人生呢，从此就不一样的生活，跟着耶稣3年半，走到以色列的各城各乡，跟着老师，当然主没有让他们缺乏有什么吃的。然后呢，不仅如此，他们经历了很多的神迹，看到耶稣怎么被人簇拥着，他们在后边跟着。然后呢，他也看到耶稣医治了大麻风的病人，医治了瞎子，然后死人从死里复活，而且呢，更壮观的是用2个5饼2鱼喂了将近超过5000人。所以这3年当中跟随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哈，是非常兴奋的，也是非常喜悦的。虽然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讲的他要受死，但是呢，作为他跟随这3年当中，他认为或许就是他们一直走到耶路撒冷被欢迎的时候呢，正是他们得国的时候，他们从此就进入了神的国度，进入了这个伟大使命。这一路多么兴奋啊，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愿意把自己一生跟随主。但是这条路上这3年走的真的是很精彩，是吗？主3年在世上的所有的这种神迹经历讲他的传讲，他们都在其中经历过，而在变相山上还看到了摩西和以利亚。所以或许他们就认为这就是信仰的路，服侍主的路就是这么精彩，一路高歌的走向了耶路撒冷。 但是数不知，所以当他们这样想的时候，才有了那个两个门徒要争谁坐右边谁坐左边的这样的一个记事哈。因为他们觉得既然进了耶路撒冷这么受欢迎，那国就得了嘛，我们就应该成为大内阁大臣。特别彼得他又是第一大弟子哈，那走在门徒的最前边，在耶稣的后边，那是非常风光的啊，他们也是非常以此为荣的。但是没有想到啊，第二，当他们走进耶路撒冷，主却上了十字架，那对他们的整个这个信仰的生命的这个冲击和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在讲第二次这次打鱼的时候呢，跟第一次打鱼就不一样了。第一次打鱼他们是兴奋的跟随了主，第二次打鱼他们从一个人生当中最亮高，我们讲高光的时刻，突然坠落到这样的一个低落的时刻，主被钉在了那么羞辱哈，全城的人几百上百万的人来钉死耶稣，他也在后边成了个大弟子，也跟着受同样的羞辱，被人讥笑。然后耶稣那么羞辱的被钉在了十字架上。那虽然他看到了耶稣的显现，知道耶稣复活了，但是呢，这复活的耶稣的跟与他们在一起的这个形式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太清楚耶稣所讲的话，他们知道耶稣复活了，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前途会怎么样呢？我想是非常迷茫的，他们受到环境的冲击，然后对主，对他们跟随了三年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转换，然后呢，他们的前途在哪里呢？他们将走向何方呢？我想他们是很不确定的。最最最最难受的就是他对自己的失败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不是自己当初拍着胸脯说众人虽然都会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吗？他也说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绝对不能不认你。他的心确实是这样想的，当时他的心智也确实是那样，而且众门徒也都那么说。可是呢，他后来你能想象吗？他却三次了否认他所爱的主。我想那个鸡叫的声音是彼得一生最鸡叫的声音是彼得一生最不想听到的声音，因为每当这个鸡叫的声音会让他想起来那一晚，他跟着他还是挺有勇气的，别的门徒都逃跑了，他跟着约翰可能认识那个祭司院里的人，就把他带进去。他还是很有勇气的，一直跟到了那个祭司的那个院子里去，去跟着主。但是他却没有勇气，一个人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来认识主，来认主。所以当人三次问他的时候，主也跟他说了：“你三当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会不认主，但是他确实是三次不认主。那个鸡，圣经上说哈，当他说完这个话的时候，那个鸡就叫了。路加福音有一段描写，就是当这个鸡叫的时候，他突然醒悟到主说的话，然后他回头看主。当他看主的时候，那时候的主也在看着他。所以我不知道当彼得跟主这个眼神对视的时候，是一个主，我想不是责备的眼神，主一定是很怜悯的眼神，所以让他就更加觉得羞愧难当，不知道该怎么样。然后我想这个愧疚，这个挫败在他的心里，圣经上描述一句话，他就忍不住出去痛哭了。这个挫败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不能原谅自己。你知道这个挫败到严重一个到什么地方吗？就是门徒当中有一个犹大，他卖了主，最后他对自己的这个行为这种懊恼哈，以至于他把自己吊死了。那彼得呢，我觉得也好不了多少，当时的心情 非常非常挫败灰心，没有脸见主。即使看到主复活了，但是他心里一定会想说，我有什么脸去见他呢？他还会认我吗？即使他认我，我自己也不能原谅我自己。再看看这些门徒，我们一起的弟兄都跑了，我们是一群失败的人。所以当这个情况之下，他真的是在一个非常黑暗、迷茫、灰心、孤独的时刻，他提出来，我去打鱼，算了，我费尽了我3年所有的热情和心血，跟随耶稣，我也全心全意跟了，但是结果呢，我却失败了，我的前途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他又回去说打鱼，他说我要去打鱼，当然这些人跟着他，那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人生，这样的在这样的漫无目的的这样飘荡的人生当中，他是注定一无所获的。他去打鱼吧，中国人常会说有好马不吃回头草，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吃回头草就意味着失败了，放弃了，也意味着人走到尽头了。但是门徒确实走到了他生命的一个人的一个尽头，他们人跟靠着他们自己跟随主，靠着他们的热情，靠着他们有限的认知，他们走到了他们的尽头。所以生命当中就是这样的结果。圣经有时候哈，他描述，他用一个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文字哈，其实有很深刻的意义。在他第二次遇见主的时候，主说，他也是那边写的，我们打了一整晚的鱼，什么没有得着。这里同样用了一句话说，那一晚他们什么都没有得着。这是讲的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自己的挫败。我不知道你的人生当中是不是常常也有我打了一整晚的鱼什么都没有得着的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有一个统计说哈，其实基督徒的这个人生历程当中，不是被可能很多的困难，比方说我生病了，我有车祸了，我有什么这个困难的需要，艰难来临的时候，这个哈导致基督徒灰心退后的并不多，反而这个是一个祝福。我们常常说，就像我们上次我也跟大家分享过那个血漏的妇人，她想得好，还有那个雅鲁对吧，她为了她的女儿，她想得好，所以他们就会去找主。困难艰难不是我们，反而说在这个困难和艰难当中是让我们的生命更靠近主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途径，是一个特别好的祝福。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哈，像我们当中有一次我听到那个知平姊妹在给我分享的时候，我就深深考虑到这一点，她得癌症不是一个好事情，但是神却把这么一件事情转为这么荣美，让他的家庭都发生改变，让他的先生发生改变，让他的孩子发生改变，让他自己的心也发生改变。这个统计说什么呢？其实让基督徒很多退后的哈，就是挫败、灰心、疲惫，或者觉得无奈，就觉得好，我看透了，我没辙了，我灰心了，我看不见有什么改变，我看不见这个人有什么改变，我看到这个事情我也无能为力，所以我就灰心退后。这是基督徒哈，灰心疲倦退后，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彼得也是这样，3年经历那么多的困难都跟到了，但是呢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他们却灰心了，他们退后了，他们转回去打鱼，他们却忘了那个曾经在，不是忘了，曾经3年跟随那个主，他给他们的话语，他们的信心没有在那里，他们想到他们的处境，看到环境，看到人，他们就灰心。这样的结果哈，很多人就把自己就怎么样退出来，我去打鱼了，我不跟你们一起了，然后呢我 彼得这里说我去打鱼哈，他没有说我们去打鱼，他说我去打鱼。那他的想法是什么呢？我要把我自己，我现在我要另走一条道路，我要去打鱼，不回我原来的生活，我要生活，我不要再这样走，不是不要再这样走，我不知道这样走下去有什么意义。所以这是他灰心的地方。然后这个灰心啊，是导致很多的信徒把自己隔离起来，阻挡起来，然后呢就退后了。其实你会看到教会当中特别很多的同工哈，因为在服事当中有很多的疲倦，很多的灰心，很多的事情跟我们不一样。其实很容易，我不知道你们哈，是很容易挫败和灰心的，是很容易的。很多人就退了，太累了就退了。很多人说好，既然我改变不了什么，我现在不跟你们玩了，我自己把自己独立出来哈。其实这是一个最最危险的一个情况，最最危险的情况，你知道吗？撒旦的最大的一个计谋，就是让你给自己筑一个墙。你灰心了，你把自己那个墙筑起来的时候，他就可以好好的来攻击你，因为你跟主断了，跟教会断了。跟弟兄姐妹断了，那个地方就是最最危险的地方，这是撒旦常常用的一个诡计。所以困难不能打倒我们，但是灰心疲倦失望，对事情对环境的失望，这个很容易让我们挫败，我们很容易被这个打倒。彼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常常遇到这样，反正我是常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当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就来看哈，是怎么来对付这个情况的，是怎么我们从这个情况当中怎么走进来呢？感谢主哈，这一段时间我也一直受难日的时候，我有一句话也一直在我的心里回荡，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那里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这句话哈，深深打动我哈，我们非常非常的熟。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不是我们爱主到底，我们常常觉得是疲倦困乏的，是灰心的，但是主定义爱我们到底，爱我们到底。那在这里做了什么呢？接下来如果他们打鱼到这种情况，一夜你可以想而知哈，他们在海上是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没有主的出现，他们会是今天打鱼没有打到回去还是疲惫，明天再去打，人生就这样过下去了，对吗？但是主爱他们到底，这里讲说主就站在岸上，天亮的时候，天亮的时候，天蒙蒙亮的时候，主就站在岸上。主要在人最灰暗、最绝望、痛苦的时候，主要让他们遇见他。主早就在那里等着他们。主什么时候站在岸边的呢？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什么，因为黑蒙蒙的。当主说话的时候，那么远，他还没有认出他来。是不是他们去打鱼的时候，主就来到岸上，在那里等着望着，在漆黑的夜里，这一群他心爱的门徒在那边奋力的打鱼。那个天气哈，应该不是特别暖和哈，应该也是很寒冷的，要不后来怎么说那边有炭火哈。然后呢非常的冷，疲惫，在那里飘飘荡，在那里打鱼，一网一网的打，一个鱼都没有。一网一网，一夜是很长的哈。通常渔民是晚上打鱼，因为晚上的鱼多，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渔民。但是你可以想而知，我们这么有经验的渔民，我们一网一网的打，什么都打都没有打到，灰心呐、啊！不仅是灵命上的灰心，现实也让他们很灰心。一整夜七个人，一个鱼都没有打到，不知道打了多少网，他们一个鱼都没有打着。主就看着他们在那里打，不仅看着他们打鱼，主也知道他们心里的痛苦，他们心里的挣扎，知道他们在这个沮丧当中，知道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不仅跟 打鱼的这种痛苦，内心那种失望愧疚的痛苦当中挣扎。所以主啊一直就站在岸边，在那看着，站在岸边看着。有个人讲到有一点哈，觉得特别美好。你知道在斯提凡的时候，他要被打死的时候，他就仰望天，他看在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我们我们的使徒行径是坐在全能神的右边，对吧？是坐着。但是斯提凡那边用站着。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跟这个意思是很像的。当他的儿女在那里受苦，在受煎熬的时候，主是站在那里，在望着，心在牵挂着这些所心爱的门徒，所以他心是站的，他了解他们，他在等着他们，他知道他们的痛苦。斯提凡在那里被打死的时候，主站在父的右边看着他，赐给他力量。这就是我们的主，他没有把我们撇下，他看着你痛苦，你挣扎，他看着你。然后呢，他们看到外面有人，就说主就呼唤他们哈，就说小子，你们吃了吗？这是我们中国人常常最亲切的一个问候哈，你吃饭了吗？你吃饭了吗？你想想，对打了一整夜的鱼，饥寒交迫的门徒，这句话是多么的安慰呀！主不是那样等，他们甚至没有认出他来。然后主说：“你把网撒到那边，他就打到鱼。当这个打满鱼的时候，他的门徒第一下就认出他来。只有主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跟当年在加利利海边那次是一样的。所以他们认出来是主，但是说小子们。”你们吃了吗？神是用这样的一个问话来问他，不是说，哎，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回来吧，我是谁？他没有，他们用一个特别体贴，特别触动，用爱的一个问候，知道他们现在特别需要关心和安慰。他说，小子们呐，你们吃了没？有东西吃吗？他们说没有啊，没有东西吃。也不知道上来还要去哪里找东西吃，他们就知道是主。这个让我想到哈，神那个无条件的爱，他本来应该说，嘿，我在岸上等着你们，你们都给我过来，我告诉你们，那一夜你们都干什么去了，你们不是说要跟着我吗？最后你们都一个都跑了没有，你们那个特别是彼得，你信誓旦旦拍胸脯，你现在跑得最快，对吧？你还三次否认我，人家跑了还没有否认我，你还三次否认我，去有没有找他们算账？没有。神有没有责备说你们认错没有？你知道你们错没有？来吃饭。没有。神第一个声音就说，小子们，你们有东西吃吗？他知道，他让他们知道。所以彼得第一个当着是他知道是主这样的问候，又赐予他打了那么多鱼的时候，他才敢一听说主，彼得就是彼得，脱了衣服就游过去，他怎么敢呢？如果没有主的接纳，他怎么敢游过去啊？他可能跑得更远了，滑得更远了，我不要见你，我太羞愧了。但是他神的这种爱吸引他，让他放下了他心里的一切的愧疚，他第一个连船也不要了，第一个游过去，鱼也不要了，脱了衣服游到了主的身边。他知道主的接纳。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当我们都知道袁佑轩牧师哈，他当年是又贩毒又同性恋，他生气有8年的时间不跟他家里人联系，他妈打电话他也不接，他妈妈就天天为他祷告天天为他祷告，没有信息就为他祷告。有一天他因为贩毒被抓到监狱里去了，第一次8年来第一次打电话回家，第一个打电话给他妈妈，你知道妈妈说什么吗？你还好吗？这就是神的爱，这样的爱让那些流浪在外的孩子可以回家，让这些心挫败的人、灰心的人 因着神的爱，可以再回到神的身边，回到神的怀抱，重新得力。不管你多灰心，多沮丧，多失望，你要记着，人可以都弃你。我们唱一首歌，亲或离我，友或弃我，但是有一个人的怀抱，我们的主的怀抱永远向你敞开的。你不要到别的地方去，你要到主那里去。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或许彼得的经历也曾经是你的经历，或者正是你的经历。或许你将来也会再次经历到这样的灰心，觉得好失望啊，好绝望啊。再听到主的呼唤，小子们，你们吃了吗？你知道当他们上岸的时候，他们那里有一夜哈，被水浸透的湿漉漉的衣服，湿漉漉的肚子，上边那边就有炭火为他们预备，让他们取暖，来烤干他们的衣服。主还亲自为他们烤了鱼，做了饼给他们吃。你知道对他们是多么大的一个安慰，主体恤他们的肉体的需要，也更连续他们心里的需要，温暖的炭火，丰富的早餐。我想那一餐是世界上最甜美的早餐，因为是主亲自做给他们吃的。今天我愿意你知道，无论你在什么情况下，主在岸边看着你，等着你，呼唤你，他知道你所有一切的挣扎，你的疲惫，你的无奈，你的灰心。不要让这些把你拦住的，像彼得一样脱下衣服，极力的游到主的怀抱，主在那里接纳你，他为你预备了你所需要的安慰，他会抚平你的伤痛，他会赐力量让你经历圣灵，重新再站起来。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更美的地方，彼得说我去打鱼，其他的六个人说我们跟你一起去，这是很美好的事情。当你灰心丧胆的时候，灰心冷落的时候，我们最容易说我不去教会了，我也不去团契了，我 quit 了，我退群了，我自己，这个是最危险的。我刚才说了，你不要脱离，你要知道主的爱，同时你也要知道肢体的重要。这七个弟兄，这六个弟兄虽然都很沮丧，但是他知道彼得最沮丧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跟他一起去了，彼得也没有拒绝，所以他们这一群人在那里虽然都是很沮丧，不知道方向，但他们七个人在一起就不至于给丢下，他们一起经历主。所以不管你多灰心，不要想说我走了，我不跟你玩了，我到别的地方去，或者我干脆我就不去了，那就上了撒旦的当。我们就是肢体，神有神的爱，我们有肢体的爱，这是让我们能够度过最沮丧最艰难的日子。会有沮丧，没有这样的一个破碎和经历，就没有后来的使徒彼得和使徒约翰和使徒雅各，对吧？没有，就没有他们。也但是呢，这个沮丧这个破碎是需要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到了极限，我们唯有的就是主，再次把自己献上，经历他的爱，再次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不要自己独自一个人筑一个墙。今天早上这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把这些美好的记事写在圣经，真实的记录着人的失败、沮丧、痛苦、灰心。主啊，这些彼得和门徒的这些经历跟我们不是一样吗？怀疑。主啊，但是你让我们不要停在那里。主啊，借着这些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有限，唯有你，唯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才不至于我们打了一整夜的鱼什么都没有得着。主啊，唯有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才能够 满一船的鱼，以至于网都不破。主啊，以至于我们在饥寒交迫当中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得到你的安慰，再次经历你自己。主啊，我想彼得第一次的经历跟第二次的经历大不一样了。主啊，这样的一个经历对我们是宝贵的，不是我们的失败是怎么样，而是正是在我们的失败痛苦灰心当中，主啊，你的能力，你的安慰，你自己的慈爱要充满我们，再激励我们继续走在这个信仰和服侍你的道路上。哦，主啊，我们赞美感谢你，谢谢你恩主，知道你爱我们，让我们也记得你爱我们会爱到底。主啊，让我们再次回头看着站在岸上的耶稣，看着站在父宝座右边的耶稣，我们的主，你从来没有离弃我们，你真的是我们唯一的归属，唯一的向往。主啊，你把我们提起来，超越过我们所有的一切人的环境，对自己的挫败，对前途的迷茫。哦，主啊，让我们把自己的眼光盯在你那里。哦，主啊，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紧紧的在一起，不管我们多沮丧，我们一定要在肢体里边共同度过。你不要让我们流失出去，主啊，成为那撒旦的掳物。主啊，你鼓励我们，主啊，让我们沮丧的心放在你那里，然后让你来安慰我们，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服侍当中、生活当中、教养孩子当中有各种各样沮丧当中的人，主啊，你对我们心呼唤，小子们，你们有吃的吗？你心里干渴吗？你心里冰冷吗？你心里痛苦吗？你心里苦毒吗？到岸上来吧。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